多数之前，我们回答一下上周的一个问题。
但是上周提问题的那个姐妹也不在，所以呢，等到讲完了之后，你们就可以解释给她听。这个今天这个问题啊，
提到的问题事实上很重要。我刚刚是有在想，是不是
让弟兄们给留下来，先听前面这20分钟，不过也无所谓，以后有机会再讲。那今天跟姊妹们讲完了，你们以后在你们的团契小组啊，回家跟先生在分享的时候，或者是有机会服侍，甚至带人信主的时候，我希望都能够用上。
你等一下，我去拿一支笔。这支笔用水。
记得吗？
他说怎么确信，就是信了主以后就一直会得救。
对，因为我们上周在讲提多书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做长老的资格。当然我们知道，虽然是讲到长老的资格，可是里面事实上讲到的是神对一个属神的人、服侍神的人的一个性，你可以说性格或人格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神要使用的人，一个要怎么样的反映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那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提多书里面讲到两个部分，说要不能被论断，对不对？不能被论断。那不能被论断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讲到他的家庭，讲到他的这个夫妻的关系，然后讲到是要做一个女人的男人，或者说一个妻子的丈夫，要对家庭、对婚姻是专心，然后是专制的。然后呢，第二个是讲到他的孩子。那讲到孩子需要信主，所以我们就提到，就是说这个孩子的信主的这个过程和这个责任，事实上是摆在一个属神的父母的手中。那我就稍微提到，我就说做父母的，当然我们在带领孩子到教会，或者是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过程当中我就说，我们在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这个信，他的得救是我们可以有确据的还是没有确据的。那我就说啊，事实上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当一个人信神的时候，他的救恩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不会离弃这个救恩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了以后，这个信、这个信心、这个救恩是不会被失去的。好， Linda 来了，现在你们可以解释给她听了。她赶上了，她刚到。OK， 那所以姐妹就问了一个问题，她就说：“你可不可以？”事实上，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为什么？因为她说：“可不可以请你从圣经上面来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这个问题跟救恩会不会失去不一样。OK，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救恩会不会失去的这个问题或答案，正确的答案就要根据你是从什么角度去看。当我们说从圣经、从神的话的角度，我们要去了解救恩会不会失去，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看神对救恩、神拯救人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问救恩会不会失去，那你是问我个人的意见，或者说是问我们个人在生活里面的经历。 OK， 怎么说呢？为什么今天有些人对这个题目不是非常的清楚？因为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甚至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自己的家人，甚至我们自己的经历，都是我们看过曾经所谓得救的人来了教会，听了福音，甚至举手决志跟牧师做了祷告，然后就变成基督徒了，甚至还受洗， 可能呢还参加教会的聚会，还参加诗班，还做招待，还服侍。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人对教会没有兴趣，或者是就慢慢慢慢所谓的远离，我们就说远离教会或远离神。那甚至呢这样子的人到一个地步，他不但只是远离，他甚至还会否认他的信仰，这个神根本不存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神话，这个是假的，历史上面当中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过，这是完全的否定这个信仰。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这是人的经历。那因为我们都有这个实际的经历，所以我们就会想，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他得救过啊，现在他失去他的救恩啊，所以是可以失去的嘛。那如果因为怕失去救恩，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在神的面前做，对不对？我们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我们要很坚强很坚定的去走这个信心的道路，否则的话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你的信心会被失去，你的救恩会被失去，就像那些人一样。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但是当我们要去面对任何，不但只是这个救恩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不论任何的事情，当我们要去了解神心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神的话。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的贴切，因为当我们要来了解救恩或者救恩怎么得到，救恩会不会失去的时候，我们要先去看神的话怎么说。那我刚刚就提到救恩这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只是神学上面的一个讨论和议题，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姊妹们，包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救恩事实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是不是？我们认识神的第一步就是得到救恩，没有救恩我们就不认识神，没有救恩我们就没有神的生命，没有救恩我们就不了解神的恩典，不了解神的爱，没有救恩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救恩是我们从神里面得到最大最大的生命里面的一个礼物，可是因为今天许多信徒对救恩这件事情事实上不明白，所以呢以至于我们在信心的这条道路上面事实上是走得蛮坎坷的，而且起起伏伏，也致使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自认是自己是基督徒，事实上根本还没有得救。Okay. 那这个问题不是在我觉得不是在不完全是在这些人本身的身上，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责任是在于传福音的人的身上。OK， 我几周前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讲到怎么样，什么叫做做门徒？然后有人就提了，有人就说，哇，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做基督徒就是做门徒，我以前以为做基督徒我就是信就好了，那个门徒啊是这个高级一点的叫门徒，再更高级一点的是使徒。对不对？那我们听了就觉得很好笑，可是事实上很多人是这样的观念呢。我们要到门徒那个地步，你看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多大的信心啊，他们要把他们的生命摆上去做主的门徒，我不要做门徒，我就做个信徒。可是没有想到原来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当初主耶稣基督在呼召的时候就是在呼召门徒，门徒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么简单，只要你是跟随主耶稣基督，你就是他的门徒，是不是？那你要看你有没有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主。所以当这个观念有了以后，我就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不是在做门徒，我们只是做一个信徒或做一个基督徒呢？因为当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我们都很多人很熟悉的大使命28章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凡我所说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对不对？那这一段我们听得很熟，我们就说啊，宣教月或者是宣教师要出去宣教了，他们要把他们的生命摆上去传福音了，我们就听他们祷告用这节经文。可是这节经文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所讲的，他的门徒的工作就是要将神的福音传出去。当这些门徒要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应该跟他们传福音的对象说什么？你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了主耶稣的救恩，我跟你讲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跟你讲了神的恩典，他的爱，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为今天你要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你要怎么样做主的门徒。可能第一代的门徒们有做到，今天2000年之后我们第几代的门徒啊？我自己得救的时候跟我传福音的人没有跟我讲我要做门徒， 我不知道带你们信主的人有跟你说啊，今天你要做门徒了，好像没有。所以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人家说今天什么样叫做得到救恩，什么样叫做跟随主，这个就叫做做主门徒。因为你看那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有姊妹就说，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当读到主对门徒说，圣经里面的话对门徒说，我就觉得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还不到门徒，所以圣神的话就跟我好像有一点距离，但是我就觉得不是针对我说的。可是当我们今天身份认清了，原来我就是主的门徒，那主不是在对我说话，那这个话马上就变成很亲切，对不对？很主观的跟主在一起的交通，啊，这跟救恩很有很大的关系。这跟救恩，所以这个救恩有正确的认识，不是只是对，不是只是一个神学上面或者对圣经的知识上面的认识。但是知识正确以后，我们自己才了解原来我们所拥有的救恩是什么样的救恩。当我们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够在传福音、带人信主这件事情上面有正确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个问题简单的问出来，可是真的要去回答事实上是很花时间的，但是我不想要今天用全部的时间，所以我尽量的简洁浓缩的跟各位能够来分享一下，从神的话里面来分享，但是让我们有一些思想，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读圣经说这是神的话，我们说我们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这一切都是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救恩是这么基础的事情。当我在教主日学，我有一年用在英文的主日学，我用一年的时间教了一堂课，叫做灵命的成长。灵命的成长一共有十课。在我把我的课全部准备好以后，当然你教课是不是十课就从第一课开始教啊？后来我发现我要在第一课之前我需要加一堂课，所以我叫它第零课。为什么？因为第一课就是神的话，读神的话，第二课是祷告。可是我就说，虽然是给信徒灵命成长的课，可是我们要从第零课开始讲。零课是什么？你的救恩，就是你的救恩。我们都很自然觉得我们当然得救啦，但是当我先想一下，我们自己得救这个观念，我们自己的得救，我们自己的救恩，当你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你去想我是怎么得救的，为什么我有这个救恩？来，我们两三个人，我们可以彼此分享一下。这个不是一个正确或错误答案的时候，就是想一下。你说我说我得救了。如果有人问你有没有得救，有。你有没有救恩，有。好，这个得救跟救恩在你的脑海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态？你怎么样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可以把这个交代清楚？你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就跟隔壁的邻居两个人或三个人稍微讲一下，好不好？如果还没有得救没有关系，你就听就好了，好不好？ 好，我们每个人都轮到了吗？好，我们来大家分享一下，听个两三个分享好不好？我们今天分享的机会多一点。我们今天从这边前面开始吧。怎么讲？怎么说？陈立，你不一定要讲你自己的，反正你们组里面讲的，我们不用讲谁讲什么，你就说这个大家分享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救恩是什么？得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你看，我就说不要讲人的名字嘛，你就讲我们这一组有讨论到。
我们这一组讨论到就是救赎嘛，恩就是恩典，是我们有罪，神来救赎我们，神施恩给我们，救我们了，所以我们认识自己罪就能得救。
好 ，OK， 好，后面那组。
因为他我没有机会跟他讲话，我只能跟他讲。那我就讲到说，这是一个得救的恩典，是一个白白得来的一个恩典，你没有做任何的，那么这是跟关乎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呢，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那么我就不能讲他讲的，否则我就不讲了。
OK， 好，来，我们这边分享一下。
你大家，你讲的。我还没有讲错，你们俩讲。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俩还没来得及。对。
我们之前要真正的得救的这个基础，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得救。如果你真正在一开始就得救的话，你救恩是不会失掉的。但是如果你在还没有真的让神接纳你做他儿女的时候，你这救恩是可能会将来。虽然你很热心啊，就做很多事情啊，你会讨神喜悦，但是你最后还是会失，你可能会失掉的。这是我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你刚刚说，如果信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一定是一开始的，就不一定是信，就在某的生命嘛，我们这一段，你觉得我真的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神也接受我的认罪，我也重新改过，我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知道，觉得我的生命当中一直是以神为主的，那你就知道你有这个，因为你自己有没有得救，你大概自己会。
然后你说这个救恩就不会失去。那你刚刚最后说什么样的情形好像会失去？
你开始的时候，你就是很 emotion 啊，或者说觉得这个神很好，就接受了。那你开始就没有得到这个生命嘛？所以你的将来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对这个神就否认了嘛？那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知道这个神。是真的在你的心里是成为你的主人，不会失掉的。即使说你有时候跌倒，那神管教你，最后神还是把你带回来。如果你真的得救了的时候，我不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几节圣经，我们先从以弗所书开始看好不好？我虽然写在第二个，但是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以弗所书二章八和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和九节。我们如果能够的话应该都能够背起来，就算不能逐字逐句的背起来，至少也要有一个观念。这段经文很好，我们如果要想到救恩的确据，等一下我们会谈，我们要从神的话来看，从神的话来看，我们就能够慢慢了解神拯救我们的心意。所以呢，以弗所书二章八跟九节怎么样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你看这句话， 这一段经文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你们的得救，得救，我们刚刚讲到，好，我们去试着描述这个得救或者这个救恩是什么。可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救？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救？好，这边呢，对，这边我们看到他就说是这个得救是本乎恩的意思，就是它的基础是神的恩典。这个本乎就是出自于，出自于，我们得救是出自于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一个我们不配得的，却是给我们得着的，这是从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不是我们去经营努力得到的。你知道这个神的救恩很有意思，神的救恩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什么事情像是神的救恩一样，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努力去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大概最靠近的大概就是父母的爱。你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出生也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对不对？你是你父母的意志力使你出生的，是不是？你父母决定要孩子，我们才成为他们的孩子，所以不是我的选择。而父母的爱也不是我们经营努力去得来的，他们爱我们就爱，他们不爱我们，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用。事实上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生命当中，事实上大概从关系上面来讲，最像神的恩典的是父母给我们的这个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可是人啊，在这个世界上面成长过程当中，也因为大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可能也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我们人的观念都是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得来的。但是人到一个地步，很少会想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得来的。事实上越跟生命有关系的东西越不是我们能够得来的，空气阳光，可是我们不这样子想，对不对？我们不去想那些，我们想的是我自己的事业，我的成就，我所拥有的。事实上我是甚至我自己的家庭关系，我的事业都是我经营出来的。一个没有经营的婚姻你也知道什么样子，所以都是我努力的，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很多都是超出于我们手所这个我们所能够经营出来的。救恩从一开始就是神所给的，救恩是神所给的，那也因着信，所以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个才叫，所以叫做救恩，得救的恩典。我们刚刚讲过得救的恩典，这是神所赐的，但是也是因着信。可是你看这个是出于谁的？不是出于自己的，是神所赐的。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你知道为什么呢？不是出于行为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免得有人自夸。事实上虽然是这样子讲，一方面你就讲自夸，一方面也讲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去得来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失去的。那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恩典是神所赐的，那你唯一能够失去恩典的方法是神把他的恩典拿回去，是不是？这个东西是神给的，你如果要没有的话，是不是只有神能够拿去呢？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神会不会把他拯救的人把这个救恩从他的身上拿走？因为这个救恩不是自己得来的，你也不能自己去失去。既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得到恩典，你要能够做什么能够失去恩典呢？
不信啊，不信啊。
对，所以有人就讲了信，这个是讲到信这件事情，因为他还是要信啊。你是出于神的恩典，可是你人要信，对不对？那所以呢，既然是靠信才能得救，那我不信的时候是不是就没得救了？这个就变成这是一个逻辑上面的想法，是不是 ？OK。那这个题目我们等一下会谈到，那就要谈到这个信的本质是什么？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信是什么？这个信心是什么？跟我们人对信这件事情的想法，事实上观念是不同的。OK， 好，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去看它，什么叫做信？约翰福音3:16我们都熟，所以不用看，对不对？你如果不熟的话可以看一下，他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都会这一句话，很棒。你看这句话里面讲到信，对不对？只要是信他名的人就得 永生，这个得到的永生就是救恩，这个永生是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不是在永世里面的生命，是这个永恒的生命。只要有了主耶稣基督，信了他的名，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神的话说是什么？永远的，永远的生命。如果神赐给我们，如果这个永远的生命还会不见的话，那就不叫做永远的生命了。既然是永远，就是永恒的，就是不能改变，不能磨灭，不会失去的，才叫做永远，不然就不叫做永远，好不好？是不是？好。可是我们还会想，那可是这还是要信啊，你要信才有啊，你不信就没有了，是不是？但是，所以为什么说要从神的话来看？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生命如果是神给的，这个永远的生命在永恒当中所得到的生命的应许的人，如果是神的话，当我们借着信一得着了之后，我们可不可以等于说把神所赐的，把神所应许，把神所成就的永远的生命给他失去？这个就是主权在谁的手上？是我们还是神的手上？是不是？你信或不信，如果是借着我信或不信而能够，神已经拯救我了，他给我永远的生命，他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对不对？这些神都做好了，可是却我这个人可以说，今天我要我就要，明天我不要我就没有，那这个谁的主权大？就变成人的主权大，你就变成说是我在做选择，我这是因为我信不信而看见神的这个拯救有没有效，对不对？那这个观念我们就当然是不能接受，因为这个就不太对劲了嘛，怎么会是人的意志力比神的这个主权还更大呢？是不是？可是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最重要的，我们要来看一个人的得救的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来看罗马书，我们再回去看罗马书。罗马书在四福音书后面，罗马书，圣经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OK， 那我现在看第九章好不好？罗马书第九章。哦，不是，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九和十节 ，Romans， 罗马书 Romans 九和十节。好，我们一起读好吗？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这里面讲到信，又讲到得救。这里是神的应许，对不对？神说就必得救，必然得救，这是神有主权，全能全知全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说，如果这样子你就必得救。可是他说要怎么样的才就必得救？他说人要心里相信，
口里
要去承认。但是你看神的话很有意思，他就要把这个相信什么东西讲得清楚了。要相信什么？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口里承认的是他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要信，信是信什么？信神吗？信有神吗？好像觉得是。可是信有神或者是不信有神，这是根据谁的观念去接受有神没神？今天有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他们相信在冥冥当中大概有一个这种灵界的一个主宰，对不对？很多人今天接受有神或不接受有神的观念是根据什么？我要从科学的眼光角度，你要给我证据看，我看不见摸不到，我不能去证明它就不存在，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存在与否的一个观念，我看不见摸不到经历不到，没有证据给我看，这个就不存在，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信的是这个吗？神的存在与否吗？我们信什么？ 我们信耶稣基督曾经是历史上面有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关于神的事情的一个人吗？很多人可以这样接受啊，那他就是跟孔子一样伟大，他就是跟释迦牟尼一样伟大，他就是跟一个这个在人类历史当中宗教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对人的历史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我可以去接受他的存在，这个是我们去信的吗？这些都不是，我们要信的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你知道神从当我们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我们所信的、所接受的是他为什么要死？因为他要拯救人的罪。他为什么要拯救人的罪？因为神爱我们，神创造了我们。他为什么一定要死？因为死是罪的代价。所以当我们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接受的是他已经为了我的罪，我有罪，我相信我有罪，我相信神爱我，我因为罪我有死亡。可是今天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受死，不但替我受死，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战胜死亡。所以今天他是一个活的神，他是能够赐生命的神，所以今天借着信我可以从他那边得到生命。你看这样子一讲，大家都觉得、哦、当然是如此啊，这就是不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救恩的真谛。这不是只是说我们坐下来，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怎么相信？你证明给我看他从死里复活。不是在讲证明或不证明，也不是在讲神存不存在。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从神存不存在这个哲学的方面去思想，很难把福音传进去。你怎么样有证据可以给人看神存在？神就是一个让人看不见摸不着的，因为神跟人的接触是靠信心去接触的。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生命的关系连接上了以后，这个信心是不会失去的。当我们跟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或我们跟我们自己孩子的那个关系认定了以后，那个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当然这第二部分说我们要口里承认，口里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这个不是今天讲到的重点，可是也是相关的。因为当我们说口里承认他是主的时候，不是只是嘴巴里面说好他是主，耶稣是谁？他是主。那这句话讲完了是不是就得救了？不是。那口里承认他是主，很明显我们不是这样子去看这个字，对不对？我们很明显的可以了解这个背后的心意是什么。当一个人嘴巴会讲出一句话的时候，那是他很肯定他心里面相信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是在讲打马虎眼，或者心里面不相信、不承认、不了解，嘴巴讲两个字、讲两句话、念念有词就得到什么，当然不是。一个人是因为心里面已经完全的相信、完全的接受，就是完全的认可以后，他嘴巴说出来的话是反映出他对这句话、他对这句话、对这件事的认定和坚持，对不对？我们讲出来的话是说话算话，如果我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不确定的我就说不确定或不说。但是当我说耶稣是主的时候，我讲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是我生命的主宰，他是我的主。所以什么？事实上当一个人说耶稣是主的时候，就是在说我是他的
仆人。
一开始就讲到了仆人也是，对，还有呢，门徒，门徒跟着主，仆人跟着主，是不是？这是一个身份关系的认定。 OK， 好，看一下那个雅各书，还是在新约里面，雅各书 James， 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十九节。好，我们一起读。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你看这个信不是只信神有没有神， 对不对？因为当这个雅各在说，你说信，雅各书第二章里面是讲到一个人的信心跟一个人的生命活出来的这个行为的一个表现。他说有一种人啊，说信，就是像我们今天讲啊，我是基督徒，我信，你信吗？我信。他说你信，可是你的生活里面让我看不见你有神的生命。他说你信，不错，你说有这样的一位神，神就是这么这一位，甚至你会说是基督教里面的神。可是呢，他说你这个信的是正确的，是有这样一位神，可是你知道连魔鬼都信啊。可是魔鬼是战兢的信，为什么？魔鬼当然知道有神啊，他们是在神的面前服侍，然后呢去抵拒神，然后堕落背叛神的，他们是灵界里面的这种活物，所以他们知道有神，他们比我们更有确据神的存在。可是魔鬼的信是让他们恐惧的，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公义，他们知道神的审判，他们知道他们再怎么样子去抵挡他，撒旦魔鬼再怎么样子有权有势，永远能敌不过神。所以当一个人去信，可是信的时候没有那个生命，那就讲到这个信有不同层次的一种信。这里面讲到的信心不是只是知识上面的认识，这里面所讲到的信，事实上圣经里面所讲的信不但只是一个知识理念上面的接受，而是讲到我们能够去信靠，因为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靠得住的一个事实。所以因为救恩是神所赐的，因为救恩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去得着的，所以这个救恩的给与取主权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手中。所以人不能失去救恩，我自己不可以把这个，我自己没有办法把这个救恩失去的。唯一可以把救恩拿走的是神，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不到神会把救恩拿走的这种情，那就他不爱人了，那他何必来到这个世上舍命为人？如果他要把救恩拿走，他当初不给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救恩不能失去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刚刚琼林也有讲到，事实上是如此。这个关系，当我们跟神的生命连结上以后，就像是一个孩子认识了父母，就像我们自己跟家人的那种关系，你有了就有了，不会有人来摇动你的。你突然间想，我是我父母生的吗？不会有这种想法。或者这个孩子是我生的吗？事实上没人知道啊。你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医生医院给拿走了，去晃了几个小时才带回来的嘛？有没有可能这孩子不是你的？
有可能，
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也不是没发生过。特别在美国，你说咱们中国，大家都是看起来黄面孔、黑头发的，那人家那个在这边，他们随便找个黄面孔、黑头发的给你放过来，你怎么知道那是你的？对不对？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孩子生出来，现在孩子生出来都是放在，没有放在那个，以前小孩子不是放一群放在那个育婴室嘛，育婴房，现在没有了，都放在跟父母在一起的病房。可是呢，孩子生出来以后，护士要把他拿出去清洗一下，那一去就40分钟一个小时啊。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不放心，我跟着去看，我跟着去，不过我后来说是学帮他洗澡，看他怎么清怎么弄，然后后来。老二的时候好像跟着去，后来老三、老四、老五就没去看了，所以回来是不是我的我不知道。那是信心，你知道吗？我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生的那个孩子，就有一点点紧张。可是信心是这个样子，关系和生命的连结，连结就是有的。因为神所赐的救恩是实际的，是有凭据的。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像琼讲，这是我们个人是知道的，因为神的恩典，神不会赐给我们一个大的礼物，然后让我们不确定得到了没，是不是这样子 ？OK。所以这个得救救恩是不能失去的这个观念，有不同的这个名称，有人就说这个叫做什么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Once saved, always saved. 有人是这样子讲，你只要一次得救，你就是永远的得救。Okay. 那有人称他这个为什么？永生的凭据， 或救恩的凭据 eternal security 或者是 assurance of salvation。 你有了救恩，你就是有，你有这个凭据，你有这个确据。但是救恩的凭据和确据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话，因为是从神给的才有凭据有确据，因为靠人靠不住，靠神才靠得住，对不对？今天如果救恩是因为牧师说的，或者是弟兄姐妹们的见证，但是人的话总是有偏差的，我们不能信人的话，甚至我们不能信自己的经历，因为自己的经历就是起起伏伏的，有时候跟随主很甜蜜，有时候跟随主很痛苦，有时候周边看一看信主很好啊，很有好处，可是有时候周边看信主是在被迫害的，那我们就开始摇动了，对不对？因为这是靠着人。但是呢，这个得救是永远的，然后这个救恩是不能失去的。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圣徒的坚持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信徒的坚持。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Hebrews，
希伯来书第六章。
对不起，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12-19节。Hebrews 3:12-19。
你们有没有读过希伯来书？有没有查过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本很棒很棒的书。如果我们要对，如果对旧约跟新约的信徒，旧约里面跟我们今天的生命的关系，主耶稣基督的得救，为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荣美和超越，我们就是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很棒很棒的一卷书。希伯来书第三章，我说第12-19节，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助，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若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因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的这个重点节是什么？重点节就是在第14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为什么今天会有些人对救恩的确据有动摇？我觉得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主观的一个经历，我们看见有人信主，我们看见有人受洗，或者我们自己家里面有人曾经说信，结果后来不信，就好像又不信了，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他就是失去救恩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不是说救恩就是很简单，只要信心接受，祷告接受，凭信心就得到了吗？因为这么简单就得到了，所以好像很简单也会失去。这个问题就是对得救这件事情的观念不清楚。得救不是做一个祷告，得救不是去教会，得救不是受洗，得救不是在教会里有活动，得救不是每个主日在教会去，这不是得救。 OK，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面，至少我知道之前也是如此，现在我跟刘长老也是，有弟兄姊妹他们说信了要受洗，我们要坐下来跟他们谈。真的有些人他们谈过之后发现自己根本还没有信，根本还没得救，他以为他有了他就要受洗，他以为他，我曾经碰过一个人，他说因为我自己不确定 我往后会不会走神的路，所以我希望能够受洗一下，这样子好像让我的身这个灵魂里面有一点点力量可以继续走这个路。我说那你不要受洗，你跟我还没有得救，你知道吗？结果那次我讲这句话，那时候那是好几十二十几年前的事情，结果呢他在受洗的前一天他决定不受洗了，我还被人骂，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受洗了，怎么你他说跟你讲了 一段话以后，这个一回话他就说他不要受洗，说你叫他不要受洗，他没得救为什么要受洗呢？但是这是一个从小在我们教会长大的孩子。但是罗马书里面他不是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说，你看，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就是说我们看见好像有人离开教会或离开这个信仰，可是我就说第二个就是我们对救恩没有正确的了解。可是当我们因为主观的经历觉得有这样子救恩不是很能够清楚明白确定的拥有的，在我们再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错误的去解释圣经。Okay,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今天有人说救恩可以失去，他们说圣经上面是这样讲的。你看当我们先看这第14节的时候，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我们一读这句经文，如果我们是觉得救恩可以失去，这里面不是正就讲到你就是要把那个信心坚持到底你才能够得救吗？那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你会失去，所以你要去坚持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就变成这个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把我们主观的经历读到圣经里面去，因为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子讲。如果我们先把这个主观的经历放到一旁边，我们纯粹的去读神的话，照着神忠实的去读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的话怎么说？他说的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我们起初所得到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信心？是一个确实的信心。你知道是一个确实的信心，确实的信心就是有肯定的信心，就是有凭据有依据，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信心，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真信心。而这边所讲到就是确实的信心，但是那个信心要能够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这一句话如果我们在看前后节的这个前后文的时候，事实上整本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等一下我们会看第三章我们也会看到。当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就发现为什么说救恩的确据或救恩不能失去又称为圣徒的坚持。因为当神赐给我们救恩，当我们信靠神的救恩得救了以后，一个信徒在生命当中对神的坚持，对这个我们的信仰，对主耶稣基督的那份坚持，是信徒得救的人自然反映出来的一个生命，就是神恩典上面加的恩典。一个得救的人就能够坚持，一个有真信心的人就是不会背弃主的人。这个观念不是好像一读就读懂了，对不对？可是救恩的确据就是信徒的坚持，而信徒的坚持是因为有神确实的，我们对神有了这个确实的信心和信靠，所以我们能够坚持，因为它是真的。不真实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坚持。我们对信仰的坚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坚持，我们对圣经的坚持，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啊，就怕有一天会失去，不是，因为它是真的，所以我不能放弃。为什么孩子怎么样子骂我们，这个反驳我们，怎么样子，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讲，我孩子还没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但是我曾经看过孩子，尤其是青少年那段时间，对着父母骂的说我恨你那种话，最好你不是我的父母，人家父母多好。那父母听到这样的话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开玩笑，世界上还有谁敢讲跟我讲这种话，要讲这种话我们就断绝关系，我们不来往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对孩子这么坚持啊？因为有真的感情在那里，对不对？我曾经跟一个朋友开玩笑，他们那时候没孩子，但他们想要有孩子，他们就先养狗，养了第一只狗，那只狗很乖很听话，训练得很好，很高兴。但那只狗呢，后来几年之后它死了，所以他们就去找另外一只狗，又买了另外一只狗。那只狗再回来啊，不到一个月他们受不了，因为怎么样子一样种的狗， 可是怎么教怎么不听话，随便大小便，然后呢整天叫整天，然后他就把那只狗送走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他是狗，所以你不喜欢他的时候你可以送走，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可别把他送走，他不听你的话你不能把你的孩子送走。 OK， 你的对一个人对一件事情他的真与假，你对他的信靠会反映出我们对他的坚持。这个深，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我们起初所得到那个确实的信心，因为我们从神所得到恩典是真实的，这个是一个神的确据。 OK，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在基督里有份的人是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会坚持。当一个人不能坚持他的信心，在生命当中没有活出来神的样式的人，他们在基督里没有份，他们没有真正的救恩。这是没有真正的救恩。可是你看这段经，我们刚为什么从十二节读到十九节呢？十二节读到十九节，因为我们看见的确在一群人当中有人是真信，有些人没有真信。你说以色列人认不认识神啊？以色列人认识神啊。可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在神的，他们虽然是以人种来讲他们是神的选民，可是以救恩来讲他们没有得到神的救恩，对不对？他们也跟着他们这四十年，你看十七节跟着四十年，可是他们对神发这个神对他们发怒，因为他们犯罪，他们失手倒在旷野。然后呢，十八节神说你们不能进入他的安息，为什么？因为那些不信从的人，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知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神？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神的神迹的人。是不是他们看见过也被拯救了，他们也看见红海分开，也经过红海，也看见也这个在埃及里面的这个十个瘟疫灾难，对不对？他们看见水从石头里面流出来，他们看见天天在外面有神所供应的玛拿和鹌鹑。可是呢他们不信神，他们知道有个神，可他们不信神，他们不认识神，不遵守神，不愿意照着神的引领，神的照着神的恩典的生活去跟随他，所以他们不信。结果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就没有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救恩是不能失去的，这个救恩跟信有关系。可是这个信，我们的信心是有确据有凭据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神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在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的罪要借着他的受死而得到赎，而得到赎，我们的罪能够被赎，然后我们的生命因为他的复活我们得着，这个是真实的，这不是观念上面的接受。那今天呢，有些人会说啊，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他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一旦得救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那这个不行，因为你这样交代人，他们就可以说我信了，我可以进天堂，我现在生活我可以随便的挥霍，我随便去过，反正我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嘛。我今天做了一个祷告接受主，你说我已经进天堂，我进天堂，我继续过我的生活了，就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反正神是恩典怜悯的，我去犯罪都没有关系，对不对？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就说不能这样子教。我们一定要教导信徒说这个救恩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很谨慎的，努力的去做的，我们才能够得到，才能够确保我们的救恩存在。然后我们就会说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讲法，像刚刚这个坚持到底，你要坚持啊！你不坚持，你不坚持来教会，你不坚持读经祷告，你不坚持过一个属神的生活，你就没有跟神没有份。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这么的道理，可是不是圣经里面神的话的心意。最常用的两节经文说这个信徒啊会失去救恩的，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OK， 我们读一下啊，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 并对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很多人看到这节经文就说，你看圣经上面讲了吗，你已经蒙了天恩，蒙了光照，尝了天恩，与圣灵有份，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但是他如果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 OK。 那这里面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一读听起来就像是这个人得救了，然后呢他因为离弃了神，他就跟神没有关系了呢？你圣经里面你看到那个道理，也许它下面有画线或画点，因为原文里面并没有讲道理，他说都是离弃了，原本有，但他现在把它离去了或离开了。如果圣经只读这两节，然后去试着，我们大家就试着去了解，试着去看，很容易就把它看成那个尝过天恩，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的人，这个这样子的描写，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得救的人啊？可是你知道，那我们去看圣经，我就说过我们要很小心的去看，对不对？他这里面有提到得救吗？没有，因为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地方，当讲得救或拯救或救恩的时候，他就讲拯救，就讲救恩，就讲有神生命的人，对不对？可是你看很有意思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可能是使徒保罗，当他在描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说一个得救的人，他不说一个拥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也就是表示有些人啊，今天他们是尝过神的滋味，他们看到神的话，他有一个反应，他甚至在圣灵的工作里面他都看见过，承认有神，他甚至对这个神的真理和赦罪和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他好像有这样的一点了解，可是他会离开，那表示他没有得救，从来就没有得救过。这样的描述的一个人，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过的人，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就是像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出埃及的那群，最后在我们刚刚读到第三章里面所读到，在旷野当中倒下来，不能进入神安息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四节，当我们开始慢慢了解，原来神的话是说救恩不能失去，因为这个拯救是从神而来的，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神是他主权在他的手中，拯救是从他而来的，不是从神人而来的，所以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当这个第六节说若这样子的人离弃了，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事实上这句话一开始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离开救恩失去救恩的人就不能再被得救了，不是这样的讲法。事实上这句话不是从这个负面的来看，这句话是从正面的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一个人不能失去他的救恩，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救恩能够失去，他不能再被拯救，因为拯救只有一次，当神拯救人的时候，这个人不需要再被拯救，因为他不能再被拯救，因为主耶稣基督一次上了十字架，他死了以后他复活，主耶稣基督不需要再死一次，所以一个人的救恩当你得到了你就拥有，你没有救恩，你不可能有了救恩而去失去他。这样子我们就了解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因为一个人不能重新懊悔，因为一个人不能重新把神的十字架再钉一次，所以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他是不会失去他的救恩的。 OK， 另外一段经文，很多人觉得这个是讲到我们会失去救恩的，是马太福音第七章 Matthew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Matthew 7:21-23，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好，我们来一起读好吗？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有人会说主啊主啊，然后跟他说我是奉你的名行异能，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服事赶鬼，怎么主还说我更不认识你？那这些人他们当初是信主的人啊，信主的人他们现在不信了，因为他们被主耶稣基督抵拒于这个救恩的门之外啊。有些人就马上联想到，我们刚刚不是读罗马书第十章吗？罗马书第十章九和十节刚刚不是说只要你口里承认他是主你就得救了吗？你看这里面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不是只是嘴巴上面说主啊主啊就得救。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叫做主，什么叫做口里承认他是主，不是嘴巴上面讲主啊主啊。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口里说主啊主啊，可是你心里面根本不认我为主，你奉我的名去传道，你说你是奉我的名去做这个做那，你根本不是我的人。所以原来信靠神有这样的一个分别，有两种信法，一种是就是对我自己有利益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的主，然后我嘴巴上面是这样的讲，可是我的生命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我没有活出一个主的门徒、主的儿女、主的仆人的样式，我根本没有那个生命，因为我活不出来，我只是在外面在做。最后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在腓立比书提摩太第二章十二十三节。 Philippians 2:12-13，
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从第十二节的后半段开始读。Okay. 第二章十二十三节，所以我们从十二节的后面那段，就是当恐惧战惊那部分，你看到了吗？好，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我们现在慢慢慢慢从神的话里面看见这个，了解这个观念，对不对？救恩是神所赐的，是神的恩典，主权在于神的手中，一切都是他成就的，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借着信认识了神，了解了神，接受了他的救恩，我们信靠他的拯救，我们已经属于他的人了，我们得救了，对不对？很简单，口里承认他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认自己的罪，我的罪被赦免，我在主里面得了自由，我的生命有了改变，我有了救恩。我们现在这个观念有了，这个是不能失去的，因为是生命上面的连结，对不对？不是我意志里面去得到的，不是我的工作，是神的恩典。好，这些观念慢慢都有了，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可是保罗跟在腓立比的信徒说，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读这一句话说，感觉好像要小心翼翼的来维护我的救恩，不然的话一不小心救恩就要失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是有这样的感觉。可是你看圣经上面并没有说失去救恩啊。事实上我们读的就要小心，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主观的一些思想和我们对自己的恐惧，对自己 的这个没有自信来读到神的话里面。因为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恐惧战惊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把握。我们人之上再怎么样有自信，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都是很自信，都是很有自信很有能力的人，可是我们对，但是稍微对自己 个人有一种比较更深层认识的人，就知道我再怎么样有能力，我再怎么样自信，我有一个限度，在这个人生上面有很多事情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要很小心很战兢的，不论是我的这个工作，我的甚至是我的人品，或者是我在人面前的一个口碑啊，养育孩子、工作、教会里的服侍，我要小心翼翼、恐惧战兢，因为一不小心的话，讲错话、做错事，干嘛一下自己就跌倒，或让人家就看不起我们，是不是会这样的？这是我们的感觉。但是这是因为我们的依靠是在自己的身上。那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原来这个救恩的依靠是在神的身上。事实上，这第一个是带给我们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自由和释放。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回来看，什么叫做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既然得救的功夫已经成就了，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我们的工作，神派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过这个成圣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恐惧战兢才能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工作的时候，有些人在工作的时候，在他们的单位服侍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要很小心，恐惧战兢，就怕哪一天做错事情被老板炒鱿鱼，或者就被公司这个解雇解聘去了。有些人的工具，所以每天就我只要做我自己小小的事情就好了，然后我不要去碰别人的东西，我就不讲话，不乱讲话，然后做什么事情都先征求别人的同意，老板的同意，我再去做，小心翼翼的，为了怕什么，就是怕失去我这份工作。可是呢，有些人他们工作的不一样，为什么？他知道他有他们公司的信任，他知道他有他上司的这个信任，所以呢，他可以放胆的去做事情，但他有分寸。但当他做事的时候，他永远是小心谨慎的去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对公司、对老板、对他的客户、对他服务的对象、对他自己的这个事业的成长和承受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做事是很小心的。他也很顾忌到他的老板的想法，他很顾忌到他们客人对他们的看法。为什么？因为他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救恩了。可是这个救恩这么的宝贵，当我们在宝贵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小心谨慎的去做它的，对不对？为什么孩子生出来的时候这么小，幼小生，我们这么小心的去呵护？因为就怕他们受到伤害，因为它是宝贵的。我是小心谨慎、恐惧战兢的去对待，不是因为我怕我失去什么，而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的热忱和执着，因为我对它的这个价值的宝贵。这是讲到救恩，这是讲到救恩。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了，因为这个前后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甚至我们就从十二节一开始看，保罗就说，所以你看，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因为是常顺服主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不在你们那里，你更是顺服，你们是表里如一的信徒。然后十三节就说，你们记得的，就是你们就算是自己人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的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的每一言每一行，你的心思意念，都是神在里面所达成的救恩和圣灵的感动。可是呢，当你们在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你所给人彰显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圣灵的实际。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这一段，我说我们从这一段开始，我们现在最后就回到这一段。以弗所书就是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出于神的，也不是靠行为的，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救恩不是我们做什么而能得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做什么去失去它。所以有人就说呢，我们得救只需要信心，不需要行为，对不对？我们得救是只是信，不是行为。Right? We are saved by faith only, but not by words. We're saved by faith only, not by words. 可是使我们能够得救的信心，不是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我们得救只需要信心，不需要任何的行为。可是那个让我们能够得救的信心，不会是没有行为的信心。We're saved by faith alone, but the faith that saves is not alone. 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得见，这个也在雅各书，我们刚刚也看到雅各书里面，对不对？撒旦也信。你如果说你有信，可是没有行为，那你的信心是死的。这个就是叫做什么？是真信。 所以救恩是不是从信来的？是。可是这个信心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因为来教会读圣经参加祷告奉献服事，我们做了这些，我这个人已经不错了，现在我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看我这个人还不错，你拯救我吧，让我死后进天堂。不是，我们是因为有了神的生命，神拯救我们，我们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他的拯救，因为生命有了改变，所以我说，神啊，现在我要爱你，现在我遵从你，因为我知道我受到你的眷顾，我要小心谨慎的在你面前过一个属于你的生活，我要将这个救恩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行为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反映出我们的得救。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是不会有行为的，但是一个只有行为的人很可能没有得救，因为行为是做出来的。那所以回到就是刚刚说，那有些人他们来了教会，或者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孩子来了教会，也跟他们传了福音，他们也说接受，可是呢好像甚至也受洗了，可是长大以后怎么离开了教会，远离神，这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不对？或者说教会里面的人，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当我们对神的话有了解以后，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情形只有两个可能，绝对不是失去救恩，对不对？这个我们了解了。那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们从来没有信，对不对？希伯来书里面第六章讲，他们尝过天恩，他们也尝过神的话语的美好，他们甚至经历过神，看见过圣灵的工作，可是他们跟神那时候没有分、okay、那就是表示我们要把他们当还没信的人来去跟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做见证，替他们祷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也有第二个可能，因为一个人当他得救以后，他是不会失去救恩的，可是一个人得救以后虽然有了生命，可是在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会有起伏的，这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可以感受得到。那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自己因为罪的软，因为身体的软弱，因为灵命的软弱，也罪的诱惑和撒旦魔鬼的攻击，我们会灵命是会起起伏伏的，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想读神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想亲近神，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怀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可是你知道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永远是神的儿女，神的恩典会挽回他们，会挽回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会持续的，是不会长久的、okay、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只有神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如此，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只能看见他们是远离神的，但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从来没得救呢，还是他们信心的这个起伏，我们很难去真正的去评价他。我们如果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个属灵里面的认识，神可能会让我们比较能够清楚的分辨一个人他是没得救呢，还是他是属灵上面需要呵护需要带领、okay? 但是这是我们对人的服事。 OK，所以今天看了很多神的话，因为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了解了以后，我们不但对自己的救恩有更深层的认识，我希望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带领我们自己家人信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人，然后我们在有看到不信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希望能够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看待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怎么样服侍他们。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把神的救恩清楚地讲给他们听，我们可以把他们得救的确据跟他们分享的明白，让他们在这个信心上面，他们因为信心他们经历到的是自由，不是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其他的宗教就是枷锁啊，对不对？为什么其他宗教做那么多事情？因为他们不做他们就没有救恩。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神的救恩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要传得清楚，我们要知道他们得救以后，他们就是跟随主，有主的恩典，他们是主的门徒，在当主的门徒是一个很喜乐的，我们是可以将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的，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信心，我们可以借着神的引领，我们可以克服的，我们靠自己靠不了，人靠不了，我们可以靠神，然后我们看见靠着神，他就是永远是应许我们带领我们的真神。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有， 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你刚才说的那么情景，跟他们传福音，你说就当他们没有信过，但是他们还有机会信吗？就不是说不让他们懊悔吗？
对，那边的，所以我就讲了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是经历过神，可是呢，从来没有被神得着到。有些人，所以这一部分你问的问题也是很重要，但是这个是怎么讲？我觉得这一部分的人是少数的人，可是会有这样的成分的人，就是他们是曾经看见过神，认识到神，到一个地步，神说你要为你自己的罪负责。因为今天这些人是开始，他们是不但只是说好像之前信跟不信不是很清楚，他们是知道有神却不承认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完完全全站在神的面前顶撞神的人，刻意的去顶撞神的人。我要叛逆神，我要顶撞神，你说你是神，我承认你是神，可是我就是不要主耶稣基督，我就是不要你的救恩，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常常亵渎神，亵渎圣灵的人就是这样的。
对，但是这样的描述，第一，圣经里面不是非常的清楚，第二，只有神知道，我们不知道这样子的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怜悯。什么样叫做亵渎圣灵？圣经上说亵渎圣灵的话，你那个罪是不能被赦免，什么罪都可以赦免，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很多人就说好像就是六章里面讲到的这样的人。 OK， 可是你怎么去定义他很难说，因为你说有没有不信的时候指着神骂神的人啊？你朱长老自己不是老讲，我就是那个顶撞神说没神的，说你们这群属神的人像是一群蠢猪一样的人。可是那是神的恩典没有临到他身上的时候，当神恩典临到他，他信主，他跟随主，但是他不是认识了神以后然后又反过来去指责神的人。撒旦魔鬼是天使，神所创造，他是认识神然后反过来去背逆神的人，知道吗？ Yeah. OK，
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天恩不是救恩，
对，不是救恩。所以看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你想想看圣经其他哪里你有看到天恩这样的一个字，听起来好像就是救恩，天上来的恩，不是吗？可是圣经上没有其他的，你读圣经没有其他的经文讲到天恩，所以就表示写圣经的人在圣灵感动之下。为什么说是保罗？因为保罗思想很细腻，他写了这么多的描述就不讲是救恩，他用各式各样其他的方法讲到一个人经历过神。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相信就是说，信心不真正的，没有真正的信，
没有
信心，
对，
就是没有得救，
对，
那个救恩就会失去。
那他就是从来没有得到救恩，从来没有得到。所以为什么对救恩要清楚？因为很多人就说，哦，没有，他那天布道会的时候有啊，他流泪啊，布道会流泪不是救恩。OK， 他牧师呼召的时候他举手走到台前，那个不是救恩。他之后有人跟他陪谈啊，祷告认罪啊，不是救恩，你知道吗？可是之后来教会啊，还火热啊，还参加敬拜团啊，诗班啊，然后奉献啊，什么不是救恩？这些都是救恩的一个表现，可是那些不是救恩。OK， 一个救恩是生命的改变，但是你说生命的改变看不看得出来？事实上都看得出来，我们看自己就知道。你说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可能我们都是很愚顽的，所以改变很慢。可是要有改变啊，没有改变，那就你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救恩。有救恩就一定有生命的改变。有些人快，有些人慢，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可是都是在往前，只是有些人快一点，有些人慢一点。
有救恩就能遵行神的旨意，
对，
遵行神旨意就是。
不是救恩，对。所以失去的不是救恩，那些失去的是他们当初好像像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对不对 ？OK， yes。
Not very clear about working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you internally.
Uh-huh. Yeah, fear and trembling 就是刚刚讲到的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The fear and trembling is because with reverence and respect to what God has given us, we want to be careful in treasuring the salvation that we have before God. That's the attitude we have. It's not a fear and trembling of losing salvation. It's the fear and trembling because God loves me so much and He's God. He's God and I am serving Him and I belong to Him. He calls me His children. Then I want to be very careful to live out the salvation that He has given me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bring shame to His name.
那个救恩，中文讲到是 salvation 还是 grace 还是 by mercy？
通常的翻译救恩是 salvation。那如果中文的你真要用英文的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 saved by grace。Saved by grace， 你可以把它用 dash 放在一起，这一个观念。Salvation is saved by grace， 所以中文就讲救恩。那或者是得救，得救就是 being saved， 那就变成一个动词，对不对？或者是拯救，事实上你说这是神的拯救，对不对？中文在这边就很这个意境就很贴切，就很贴切，就不需要用多余多数的词汇去来解释。
认识你的这些人，这些人，他们算得救了吗？
没有，因为事实上这些人，他们我们真的去看的话，就是他们知道主耶稣，他们知道神，他们会称他为主，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在跟随主。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人到有一天我们生命从这个地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主。有一些人是根本从来没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那是福音还没传到的。对我们来讲很高兴，我们已经认识主，现在终于与他面对面，多好！很久不见的亲人，又从来没见过的亲人，现在认识了他，我们很高兴。可是有一些人，他们知道主耶稣，他们听过主耶稣，他们也知道一些主耶稣的东西，甚至他们还以为他们也是说，那我以前不是在你教会过吗？可是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对，呀。所以他们那些是在圣经里面其他的比喻的这种地方，那种就是被主撇弃在救恩的门外，要在硫磺火湖里面受罪的。但是这个不是神，这是神，不是神不爱他们啊，是他们宁可选择自己的罪的人呀。Yeah. 所以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你知道，当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看到有人会落到那样的一个光景，是因为。沉迷在自己的罪当中顶撞神，然后最后在勇士里面是受刑罚的，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人有这样的情形，更当然是不愿意看到我们自己的亲人。所以为什么救恩一定要让他们确实明白是这样那么的重要，对不对？ Yeah. 好，
刚刚觉得说天恩不是救恩，那这个又尝过了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
嗯哼，
没有救恩会有圣灵。
对，所以我们就要去看。那因为这一段经文，事实上这段经文我虽然提出来给各位看，那因为很多人去引用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是属于不容易被解明的圣经的其中之一。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这种形容。你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圣经里面看到什么样叫做天尝过天，什么样叫做与圣灵有份，因为就没有描述过这样子的人，所以就很难让我们去了解什么叫做，我们只能去揣测，我们只能去揣测。那揣测的话就是见仁见智了，你可以小心谨慎的去看那个可能是怎么样的情形，可是我们不能完全确定。 OK， 我只能先这样子讲。那你看，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事实上它是怎么说？蒙了光照，英文说是 enlightened， OK？ 尝过天恩的，英文的翻译是 heavenly gift， 从天上曾经神所赐的他们的一些恩典，或者是一些神给的一些什么好处。那你说这些可以算什么呢？讲得很广阔的话，如果只是从天上所赐给的恩典，太阳、雨水、空气算是神的恩典，是啊，这是神所赐的啊，对啊。那我们今天当然没吃过玛纳，可是如果是前后文看的时候，他不是之前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尝过玛纳，他们看见过的， 那这里面我觉得讲到的不是只是一般人，那我们一般人都是白天黑夜，对不对？吃饭睡觉，身体健康，这个空气水和这个物质上面的需要，这些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得到。可是我觉得不是只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讲到特别是可能听过福音，甚至还在教会里面看见过神的恩典的人，但是他们自己甚至在某一个程度上经历到，可他们却不愿意，最后是不愿意接受的人。对，但是就是没有大到救恩的那一步，看到救恩没得到救恩。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有没有人看见？有。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没有人看见？都有。可是是不是所有看见他的人都得救？没有。Yeah. 那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喂饱那么几千人几万人的时候，是不是他们都得到饱足？都有。可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最后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没有。所以我们不用人的做事或行为来断定一个人得救没有，我们要用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这是我们看自己的方式。我们不是去看别人，我要看自己。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对自己诚实，我有没有救恩。如果我跟人家说有，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或为自己的好处，那没有用的。因为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最好是自己诚实一点，我就是没有，可是我要啊，我要，那我要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查你的话语。虽然我们不是在看提多书，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主你的话语是这么的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美好，还有你所赐给我们救恩的确居住。当我们说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看见这个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的慈爱，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你牺牲的爱的遮盖。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罪你受死，并且你死后复活。今天你告诉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上面最大最大的礼物，既然我们只要借着信靠你，接受你成为不但是拯救我们的神，并且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改变。主，这个是你所赐的恩典，是一个美好的恩典。你真的是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宝贵我们从你那边所得到的生命，而不但只是我们自己拥有而已。主，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那些不幸的，或者甚至之前被我们带到教会现在远离你的这些孩子亲人，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为他们祷告。主，我们有机会跟他们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圣灵感动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让我们能够将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回到你的面前。主，救恩掌握在你手中，所以我们向你祈求，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为自己做什么，或者我们能够为家人做些什么，但是我们要向你祈求，求主你怜悯让我们得救的人能够在生命里面真的彰显出来属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让我们因着对你的敬畏，对你的感恩，对你的敬拜，对你的爱，使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恭敬谦卑小心谨慎战兢的，要将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救恩和生命能够彰显在众人面前，使人能够因为我们的见证能够被吸引到你的面前。这是你的心意，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主悦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中文写天恩，英文写 heavenly gift， 我还刚没看见，但是我猜原文的就是讲到